川普前顧問說伊朗總統或死於內亂，拜登駁斥國際法院逮捕令。中國 A 股跌，台股漲，胡錫進稱同台海無關遭嘲諷。憂台海衝突，特斯拉促供應商離開中國同台灣。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通過設立中共行動計劃提案。眾議員指控川普案法官涉利益衝突需迴避，克里話將投川普。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5月24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大家好，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的故事，這個是一位長期受痛風困擾的楊先生的見證，我們一起來聽一下他的經歷。
即是我長期有痛風好多年的了，我看到你們的反饋 就說他對尿酸的痛風是有幫助，所以就慢慢吃咯。我吃了三苦代謝補之後呢，我其實有成兩個月沒有吃痛風藥的了，即是痛風藥停了的了。
服用三高代謝補之後，楊先生的睡眠質量亦顯著提升，整體健康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過去他因為痛風發作，腳趾疼痛難忍，影響了日常生活，現在他可以正常飲食，不用特別戒口，痛風的症狀亦沒有再發作。
現在我第三張都差不多吃完了，睡眠質素是明顯改善了的，第二天的精神就好一點。多謝你們研發這麼好的產品。
屏幕前的你，如果亦在度寻找健康的解决方案，不妨试试健康520三高代谢补。上个礼拜，伊朗总统莱希因直升机失事意外丧生，外交政策专家、前总统川普的前顾问法雷斯5月22日表示，莱希之死可能是伊朗内部人员所为。请睇报道。
法雷斯在 Justin News。No Noise 电视节目里面说，我们得到的报告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希望他的仔取代他，最高领袖有一群追随者，谁妨碍了他呢？总统。法雷斯解释说，所以有一些讲法认为这个是清除障碍，即是总统，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问题。这个意味着未来几个月伊朗内部的政治权力和货币权力将会高度集中。伊朗政权政治的敏锐观察者亦认为，伊朗总统莱希死亡之后，哈梅内伊的仔54岁的莫吉塔巴哈梅内伊或者是最高领袖的唯一接班人。莫吉塔巴的名字在波斯语里面的意思是被选定，这个大大提升了他在伊朗的宗教机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各种安全机构中的地位。涉及莫吉塔巴继任计划的最强烈暗示是伊朗上个月发布的一张相片，其中老哈梅内伊无精打采地坐在凳上面，向戴着头巾的神职人员和功勋卓著的将军发表讲话。相片的拍摄角度很独特，特别将最高领袖的仔裹住中式长袍的莫吉塔巴放在他父亲的右边，而莫吉塔巴的右边坐住已故的莱希。这个是莫吉塔巴多年来首次在高层会议上露面。早在三月份，伊朗已经开始为继任工作做准备，当时温和派候选人被取消在选择下一任领导人的机构中任职的资格。负责任命下一任最高领袖的专家大会由88名伊斯兰法学家组成，伊朗前总统哈桑·鲁哈尼被从名单中除名，他被认为相对温和，可能构成政治挑战。虽然伊朗总统负有重大行政责任，但其权力受到最高领袖和保守派机构的限制，最高领袖对包括军队、司法和媒体在内的关键国家事务拥有最终控制权。最高领袖的决定可以凌驾于总统的决定之上，特别是在国家安全和宗教问题上。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成员话俾每日邮报听，高级指挥官对他的评价好高。一位伊朗政治学教授说， 莫吉塔巴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每日他都和很多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举行秘密会议。由于公开讨论继任问题太危险，该教授的名字已经被隐去。莫吉塔巴还至少两次成功地操纵了政治，一次是在2005年，另一次是在2009年。当时他被认为操纵了选举，令选情有利于艾哈迈迪内贾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担任总统八年，直到2013年。当然莫吉塔巴能不能够成功继任还不确定。1989年伊朗第一位最高领导人的仔试图继承其父亲霍梅尼的职位，但失败了。预计这次公众亦会反对。在2022年年尾，伊朗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各地爆发处死小哈梅内伊的口号，说莫吉塔巴你会死，你永远得不到领导权。另外国际上对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似乎在观点上的分歧倾向扩大。5月22号法广新闻报道说，挪威、爱尔兰和西班牙表示三国将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个是一个历史性举动，但主要是象征性的。这个加深了以色列在加沙和哈马斯进行了7个多月的战争之后所受到的国际孤立。以色列立即谴责了这些决定，并召回了驻这三个国家的大使。在这些消息被宣布的同时，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正在寻求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5月23号美国总统乔拜登驳斥了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约夫加兰特以及加沙哈马斯三名高级官员发出逮捕令的请求。拜登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美国是否有任何证据表明正如法院这个礼拜所指控的这样，以色列正在利用巴勒斯坦人的饥饿作为战争工具来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拜登说，我们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方式，就这么简单。在谈到战争行为的时候，以色列的长期支持者拜登表示，我们认为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和哈马斯的并不等同。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5月22号宣布，美国将严厉惩罚海牙刑事法院及其首席检察官，并将任命首席检察官。据他说，啲人担心法院活动的下一个目标将是美国，并补充说，国会现在正在尽快研究立法选项，并对海牙法庭进行积极打击。对此，国会两党成员一致同意。
5月23号中国 A 股应声下跌 1.33%， 而台股却升了 0.26%， 引发包括胡锡进在内的一众股民不满。胡锡进更是强调 A 股下跌与台海无关，而这个正逢中共东部战区宣布为台军演后。陈启报道。
5月23号中共东部战区围绕台岛周边开展演习。据大陆媒体报道，5月23号 A 股三大指数全天低开低走，直至收盘分别跌 1.33%、跌 1.56%、跌 1.38%。 胡锡进发布最新的炒股日记说，今日跌了7010元，损失超过 1%，希望听日股市俾啲力，倒唔系佢能够俾台海起乜嘢作用，对震慑台独全中国都系支持嘅。此言迎嚟咗网友嘅嘲讽，话老胡佢哋作为爱国巨婴，真系以为股市嘅经济规律全部靠嗌嘅。习近平出过兵，却促进台湾股市上升，真系幽默。市场规律偏偏唔讲政治。正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讲，市场经济就好似一台巨大的计算机，它能够汇集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 并以价格的形式反映出来。股市的涨跌不是靠爱国热情就能够左右的。一方面，老胡他们总是幻想着用强大的武力去震慑对手，迫使对方屈服。另一方面，他们又没办法接受任何不和谐的声音，哪怕是来自市场规律的客观反应，亦要上纲上线，扣上不爱国的帽子。这种我可以打你，你不能够还手的霸道逻辑，似晒缺乏安全感的巨婴，只能够用哭闹和蛮横来掩盖内心的脆弱。5月23号，针对中共的威胁，台湾国军海军亦出动海风大队的飞弹车机动部署前往战术位置，中台两军舰对峙。亦有网友说，中国联合利剑演习包围台湾，以回应赖清德上任，台湾股市却连升三日，看来中共这次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最终又是沦为笑话。
由于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特斯拉已经要求供应商从明年开始将零部件产线移到中国和台湾以外。详细报道。
六名供应链高管向日经亚洲透露，生产印刷电路板、显示器和电子控制元件的零部件供应商已经收到了特斯拉的要求。这些零部件主要用于非中国市场的特斯拉车款。消息人士说，特斯拉指出，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台海两岸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升温，希望供应商能够为非中国市场建立替代供应来源，以防供应链中断。一位特斯拉的台湾供应商表示，我们收到了特斯拉的请求，他们希望拥有排除中国并且排除台湾的零部件。消息人士说，特斯拉和日本、南韩和其他亚洲供应商讨论这件事。一家日本产品制造商的高管话给日经亚洲听，他的公司亦是特斯拉洽谈过的供应商之一。一家零部件供应商的高管话，由于特斯拉的请求，该公司开始提高了泰国的产能。这位高管话，对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很多客户来讲，所谓的中国加一战略亦包括避开台湾。中共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不排除以武力接管台湾的可能性。5月23号上午，中共军方宣布正在台湾周边进行实弹演习。中华民国国防部谴责中共此举是不理性的挑衅，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表示正检派兵力应对，全体官兵已经严阵以待，捍卫自由民主。消息人士还说，除了特斯拉、通用汽车、福特汽车等其他美国汽车制造商，亦要求供应商考虑将电子产品产线转移到中国和台湾以外。一位电子产品供应商高管说，我们为多家美国汽车制造商提供服务，特斯拉是最积极避开中国和台湾地区风险的厂商。特斯拉追求平衡供应链的同时，亦面临着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日益激烈的竞争。台湾经济研究院供应链分析师邱世芳说，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电动车日益成为美中科技战的最新战场。邱世芳说，特斯拉和中国品牌的竞争比其他外国品牌更为直接，因此要求建立中国以外的产能对特斯拉来说是合理的。这个也是我们看到很多零部件供应商加快在东南亚和墨西哥布局的原因。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5月22号通过了要求在美国司法部设立中共行动计划，来取代川普时期的中国行动计划。该法案换了一个名字，直指中共共产党 CCP， 换了中国 China 一词。而这个提案接下来将提交到众议院进行投票。请听报道。
礼拜三，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保护美国创新和经济安全免受中共侵害法案进行了讨论。在进行口头表决的时候，该提案获得了15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8位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不过有24位共和党成员以及18位民主党成员没有投票。这个提案要求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设立中共行动计划，以应对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并压制中共对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学术机构的间谍活动。提案的发起人之一古登众议员说，在过去3年里面，有大量由中共支持的间谍案件针对美国和美国公司进行了犯罪活动，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学术机构遭受了很大攻击，而那个是美国的创新基石，每年被美国的经济造成了超过10,000亿美元的损失，而中共对其中的大部分事件负有责任，但我们缺乏问责机制。拜登的司法部在2022年2月终止了前总统川普时期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认为高比例的华裔面孔被捉，引发外界对该计划导致了种族定性的担忧和批评。古登等共和党众议员因此批评拜登政府在压制中共对美国的间谍行动等方面没有任何进展。他说，这个只会让中共更加嚣张，对我们一生中面临的最大威胁。采取这么随意、漫不经心的态度不是闹着玩的。川普时期，美国的 FBI 发现了亦捉了很多加入中共千人计划的智慧产权盗窃犯。而反对该提案的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资深成员纳德勒则说，阻止外国及中国研究人员接受我们高校的职位是扼杀创新。但有人批评说，创新不能够是第一位的，国家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否则创出来的东西都被连窝端，有什么用，人家还会拿去做恶。而中共对很多国家的渗透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其中包括美国，有很多团体为中共的利益在这里游说美国国会议员。而现在看看台湾的立法院，国民党和民众党完全听从中共的指挥，那对台湾是几个危险，而其他国家的人被中共威逼利诱而服从的人亦很多。
约州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5月21号向纽约州司法行为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正式投诉，指控主审川普的封口费案的法官麦昌涉嫌利益冲突，必须回避。请听报道。
斯特凡尼克在17号的声明中表示，麦昌法官被拜登捐款，而且其成年的女儿正在度从审判中筹集几百万美元，而且他知道根据纽约州法规他必须回避。他说，纽约州司法行为委员会刚刚斥责了麦昌在2020年的不当政治捐款，美国人开始明白麦昌是一名腐败的法官，公然主持拜登民主党的法律战争，对川普的选举进行干预，同时让他的家人腰包胀了起来。麦昌让我们纽约的司法系统蒙羞。斯特凡尼克女士认为，此案不单止对川普总统，而且对更广泛的政治格局都有深远影响，因为川普总统是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的推定提名人。麦昌法官的女儿是真实运动公司的总裁，而该公司代表著名的民主党政治家以及政治行动委员会。根据诉状，这些客户利用川普总统被起诉一事进行筹款。真实运动公司的客户众议员亚当希夫利用起诉书一共筹集了大约2000万美元。同样，参议院民主党 PAC 在起诉之后筹集了大约7360万美元。而按照纽约州的司法行为规则规定，如果法官的近亲在诉讼中获得重大利益，则法官必须回避。斯特凡尼克议员断言，麦克法官的女儿的职业参与构成了利益冲突，因为他客户的筹款活动和他父亲主持的案件直接相关。而最近有媒体亦报道说，司法行为委员会曾经私下警告麦昌，在2020年向拜登总统和其他民主党人提供政治捐款。斯特凡尼克女士将之前的这一警告作为进一步证据，证明党派立场影响到了麦昌法官的司法判断。但这个私下警告并没有阻止麦昌法官的司法不当行为，他没有回避川普的案子。斯特凡尼克呼吁对麦昌法官的行为进行调查，并给予其适当的纪律处分。而在共和党内部亦出现了更大的团结心气，退选了两个几月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5月22号表示，他将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投票支持川普而不是拜登。礼拜三，克利在华盛顿特区的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演讲，他说，作为一名选民，我优先考虑的是一位将会支持我们的盟友并让我们的敌人承担责任的总统，他会确保边境安全而不再有任何藉口。一位支持资本主义和自由的总统，一位懂得我们需要更少债务而不是更多债务的总统。川普在这些政策上并不完美，这一点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但拜登是一场灾难，因此我会投票给川普。但他亦建议川普应该真心地和几百万投票给他并继续支持他的人接触，不要假设他们正准备支持他。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